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宽恕是人们决定跟随耶稣基督时所得着最深刻的祝福。神的恩典和怜悯使我们的羞愧和内疚成为过去，但有时候罪恶的后果继续发酵，提醒自己叛逆神的恶果。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家庭问题》这个题目。
大卫在短时间内犯了许多的罪行，导致他的余生承受着非比寻常的痛苦，包括他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大卫的人生经验应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警告的红灯。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七节八节总结了大卫的一生，他写得很美妙。我喜欢尤金·彼得森他的翻译，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种下自私的，漠视他人的需要，也漠视神，就会收取大堆的杂草，他的人生也只是杂草，但那顺从神而种的，让圣灵在里面做工，使之成长，就会结出真正的生命，永恒的生命。那么大卫栽种了私欲种子，结果余生就收成的是杂草。正如同一位古老的先知曾经写过，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因此，这就是神透过拿单给予大卫的信息，记载于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十二节到第二十五节。让我来为你读出经文。首先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今天我有一个不容易讲的信息，听众也很难听进耳内的，但这个信息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既要讲也要听。信息是要帮助那些遇上困难的家庭的。家庭往往会面对两种的问题，一个就是家庭外部的问题，再来呢就是家庭内部的问题。两者之中，以内部的问题是比较棘手难办的，但是外在因素的问题或许也很严重，但不会严重到使家庭是土崩瓦解的程度啊。以卫斯的家庭为例，我们都看过《惊天大逃杀》这部电影。那位医生和他犹太裔的妻子和儿女感到困扰，我们看见他们将儿女一个一个的杀害，死亡的暴虐临到这般的儿女身上。随着我们投入到故事的情节，设身处地的想象这个家庭由外在产生的问题而感到疼痛。不过两种家庭问题当中，以内部的问题较为棘手。如果是父母亲愚昧的顺从血气，或者孩子们以反叛、否定和排斥来回应，或者是夫妇之间，或者是亲子之间不和，伴随着世俗生活而来的，将会产生张力、心碎和仇恨、压力和困难。这是很难忍受的，特别是当问题源自于人的罪性。在我们探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和之后的故事之前，我要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加拉太书的第六章新约圣经，请你翻到这一章，看看第七节、第八节。我想从这两节经文给你一个原则，然后我想要指出应用这个原则将有的结果。毫无疑问的，这两节的经文是加拉太书当中最为人所熟悉的。许多的基督徒常常引用这些话，但却不清楚其中的出处。加拉太书的六章七节开始的时候说，不要被欺骗。注意听哈，这样的警告在新约圣经当中经常出现的。主提出这个警告的原因是保罗接下来所讲的是人被欺骗的管道。换句话说，这些包括魔鬼、肉体或者是世界，都会对我们的思想造成破坏，欺骗我们，使我们拒绝相信真相以及圣经的原则。因此呢，在说明原则之前，神要说，不要被这样的事情欺骗，不要让任何人来教你相反的道理，不要让自己、某人或者是一些经验来引导你相信别的道理而不接受真理，不要被欺骗了。我们来看是什么警告呢？第七节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我们稍微停在这里看看当中的原则。尽管神是会宽恕我们，但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这个恩典至上的时代，如果要说出一个常使人信以为真的道理，那就是自己以为只要认罪寻求神的宽恕，那么罪的后果就会一笔勾销了。当我们落入罪的陷阱的时候，唯一要做的就是转向神，并且说，主啊，我向你承认过犯，我向你认罪，我在你面前认罪，承认我一切的过犯，我现在寻求你的宽恕，我倚靠你带我回到正轨。那一刻便以为所有的恶果都会一笔勾销了吗？这段经文所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这节经文是写给在这个恩典至上的时代当中生活的子民啊，也是写给教会的。这不是律法，不是写给以色列，而是写给神的子民，写给君王的后裔，写给恩典下的万民啊。 经文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尽管得着了宽恕，恩典意味着神赦免了你，他不会击杀你。恩典意味着神赦免了你，神赐给你力量忍受罪的后果。但这并不表示罪的后果就会自动的一笔勾销的，不会。假如我犯罪过程当中弄断了我自己的手臂，当我从罪恶当中得着宽恕，我仍然要靠着神的恩典来治疗那弄断的手臂呀。这样的道理在物质界里面是很明显的，没有人能够反驳的，真的是令人惊讶，不是吗？不论你是不是得着宽恕，或者是仍然生活在罪恶的痛悔当中，断了手臂，这就是事实啊。所以弄断的手臂仍然需要处理的，受伤的手臂必须要得到治疗的。情感的生命也是如此的，当父母亲故意和不负责任地违背了神的话语，不仅父母亲会受苦，整个家庭也会遭殃的。这就会带来内部的问题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探讨这个主题。现在让我给你看看罪的后果哈。我们看到第八节了吗？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我用这些话来描述罪的后果：收割时的痛苦，吞吃了栽种时的乐趣啊！想象一下自己的生活，就好像一个农民哈，每天去种植农作物，播下种子。如果你选择播下罪恶的种子，栽种肉体的种子，在栽种肉体的种子的时候，你会有一份乐趣。谁加以否认这个事实都是愚昧的，等同于否认了圣经。圣经指出来最终之乐，最终之乐是会过去的，但是呢是有一份欢愉的，就是这份欢乐吸引人犯罪啊，它是令人兴奋的，很有冒险性的，是会带来刺激的，它能够满足身体，给我们一种征服的快感的。在播下这些种子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令人欢愉的感觉，但是我们不喜欢面对的，就是播下这些种子之后会产生的痛苦，这会侵蚀过程当中的欢愉。我们今天就是要探讨这样的信息。我近来收到一个外省打来的电话，那就是很遥远的地方所打来的哈。这个姊妹向我倾诉心事，表明他正活在罪的恶果里面，他希望我能够提供一个答案来帮助他减轻恶果的痛苦啊！但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他当时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他现在自己知道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当他决定要这么做的时候，过程当中会有一份欢愉的，那是很真实的感觉，这是一种快感，事实的确是如此的。这位亲爱的女士现在正在收取当初栽种的苦果，这是很痛苦的。她说，我能怎么办呢？我怎么可以摆脱她呢？这又是我的责任了。我似乎经常要回到这几节的经文，我就给她看加拉太书的第六章七节八节，让他看到所收的将侵蚀栽种时的欢愉啊。大卫他的人生就是最真实的写照了。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我们探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会记着这些信息，千万不要忘记。我不要你们忘记。坦白的说，我们对于罪方面的神学已经被误导了，牢牢的认定了某一种学说，太多的思想需要以崭新的方式深思熟虑啊！我最担心人们用恩典作为一个工具来开脱罪名，将事后的苦果都拿去。如果我能够到各地去传讲同一个信息，那么内容就必定与罪的后果相关啊，那就是 事前预防神学与事后治疗神学。现在要告诉大家，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许多父母亲来说，随着儿女的长大，会经历一个阶段，那就是教导儿女去驾车啊。无论你的儿女有多么的谨慎，我至少要这么的说，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过程，也异常的困难。现在父母亲可以选择如何的教孩子来驾车，他可以不断的纠正孩子的错误，或是可以预防方式来教导孩子。如果父母选择不断的纠正孩子的错误来教他驾车，那么就会对他说，首先要告诉你，在我们上车之前，请你看看我已经为你买的人寿保险。孩子啊，我想你看一看，你如果弄坏了车子，你肯定会弄坏车子的，请你们注意，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打这个号码联络这个地区的这个保险公司的代表代理。话如此类，我给他号码，然后就说，意外发生的时候你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第三件事情，在你弄坏车子之后，我们应该要这么的来处理。或者是我可以说，儿子啊，现在要来防范某一些事情，我要事先告诉你许多的问题，驾车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如果你遵守交通规则和条例来驾车，遵守路标的指示，按指示来做，你大概能够走很长远的路而不会发生意外。这是太奇妙了，我不能够保证效果完美，但是肯定会比其他的方式更好的。注意哈，如果大家停下来仔细的想想，如果大家稚嫩的程度好像一个婴孩，一开始就学习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的教训，却没有学到罗马书第六章的真理，我很怀疑有多少的基督徒可以引用罗马书第六章的一节经文，但大家都能够引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为什么呢？因为人一开始信主以后就开始学会处理自己的罪，听起来好像是异端，没错吧？一个基督徒在信主的初期就好像一个婴孩学步时期，会听见有人这么说，注意哈，你若是犯了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犯罪时要赶紧的祈求神的宽恕，这是很美妙的经文，我称之为基督徒生活的肥皂，它使我们洁净。当人犯罪的时候，就会认为这个经文自然就是问题的答案了。这个经文却不是最好的答案，最好的答案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十三节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个经文意味着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一旦人降服于神，就可以拒绝罪恶，说我可以不犯罪，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我可以离开他，我不必犯罪。大家可知道人为什么犯罪呢？因为人的心被罪所吸引，产生一种潜藏深沉的热爱，这就是人犯罪的原因了。每当人犯下一条罪的时候，就是选择犯这个罪行，也为自己设定了犯罪后所当承担的恶果。我们没有完全明白罗马书第六章的真理，部分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人教导罪的恶果，只是教导神的恩典会抹去所有的恶果，尝试简化罪恶的后果。恩典不会减少丝毫罪恶的后果的，正如同他不会令受伤的胳膊去痊愈的，受伤的筋骨仍然需要接受治疗和固定位置的。我要告诉你，如果大卫今天从坟墓里面复活站起来，他会说阿们。 大卫的人生当中可怕的罪恶导致的恶果，远比其他的父亲招致了更严重的后果。现在我从这段经文跟你来看一看，由第七节开始，大卫的生命开始往下滑落，因为他的罪恶导致了人生的苦难不断。现在大卫，我们看到第七节，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这位先知站在国王的面前，告诉他别的人一生也不敢说出的真相，就是你夺去了拔示巴，杀死了乌利亚。你活得好像一个伪君子，大卫啊，你就是那个人啊。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句话在他与拔示巴越轨之后早就应该说了，但是他没有。我相信大卫如果在犯罪之后立即就跪下来向神认罪，也在众人的面前认罪，大卫如果在神的面前毫无隐瞒地坦诚自己的过错，后果就会远远地轻很多了。但是呢，大卫他没有这么做。现在十个月、十一个月、十二个月过去了，拿单说，大卫啊，你就是那个人啊。大卫他才说，我犯罪了。可是等一等，等一等哦！我要请大家看一下拿单在第十节所做的预言，在神的指引和启示之下，我们看第十节，先知拿单宣告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你手中如果有笔，请你圈下“永不”这个字哈，这个词，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我认为他已经得到宽恕了。是的，我们看第十三节，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了，你必不至于死。神已经宽恕大卫了，但是呢，没有拿走罪的后果的。是的，就是这样的。所以第十节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我是否在说人人犯罪的后果都是一样的呢？没有吧，我可没有这么说。神有绝对的主权，神他会在每一个人不同的罪上面设定不同的后果，这是神的选择，是神的行动，也是神的计划。为什么神他选择一些人承受这些苦果，另外一些人则是承受别的遭遇，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大卫的例子当中，神让大卫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日子，使得大卫他永远不会忘记罪的恶果。面对一连串罪行的后果，就是我们也不堪回望。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我们再看第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两节经文提到两次祸患从家中兴起。现代中文修订一本这样的翻译这个坏消息，说我要叫你自己家里的人起来作乱攻击你。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指大卫必须要不时的面对来自于家庭的威胁，因为神说我会兴起你的家人来反叛你的。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这不是容易听进耳朵里面的信息的，因为这样的信息不容易宣讲。但是我没有选择，我必须要宣讲这样的信息。我也好像你们一样忍受过一些罪的苦果的，毫无疑问的，在神的面前我会忍受更多的苦楚的，因为我是不完全的。每次当一个人选择犯罪，他就可以肯定神管教的计划是不会落空的。一旦这个人开始转向神，将生命交给了神，认罪悔改，改变他的心思意念，内心转向他，寻求宽恕，神必定使这个人不致死亡，神将以恩典来保守他。但神要等到我们完成了这个阶段该学习的功课之后，他才会把罪的恶果 拿走。
您正在收听《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讲题是家庭问题。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家庭问题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you@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家庭问题》于1978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2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